我们真的要先好好祷告，让圣灵帮助我们看到我们各自生命中的盲点，
立志来遵行神的话语，来顺服我们神的心意的时候，确实我们是要刻意的来改变我们的一些过去很多年的一些习惯的，这也确实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很多的时候，圣灵都是把我带回到神的爱里，直到我愿意流下眼泪。
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
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系列节目，保守我们的心。
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以仁爱慈悲为你。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大家好，我是新月。
大家好，我是梦圆。
那今天呢，我们两个又在保守我们的心这个节目当中和您见面了。
是的，我们来继续聊一聊我们这颗心啊，到底有什么需要被更新，需要被充满，然后因着顺服能生出喜乐来，这是多美的果子啊。
哇，听起来这个真的是让我们心生向往哈，因着顺服就生出喜乐来。但是顺服之前常常是不情愿的，甚至担心我顺服的时候我会很难受啊，因为要按着神的心意，可能常常需要我们要改变我们过去的很多习惯。当然说到啊，要靠着神的能力去改变，常常就是要做我们自己不想做的事儿，或者呢是做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事儿。这两样啊都不是那么容易的。
确实都不容易。顺耳降服这件事情是真的要经过日积月累的操练，不是一日而就的啊，确实是需要日日操练才能够得出这个敬虔的果子来。
梦远，在你的生命成长的这个过程里面，有哪一项是你到现在你都觉得啊，若不靠着神你真的做不到的，排在最前面的是哪一项？
如果让我一下子说一个哈，那我日日必须操练的，这么多年还在操练的一项事情，就是勒住我的舌头。
为什么呢？
因为我太爱讲话了，而且话还特别多，脾气很急，别人讲话的时候我很快就想给回应。那这个习惯呢，大抵是从年幼就开始了，因为我有一个比我年幼4岁的妹妹嘛，因为父亲又常年在外地工作，所以我就担负了一半母亲的职责，就常常要教她做事，她错了我要立刻更正她的。所以你知道我这个习惯啊，就带到了我的婚姻里面。然后我也没有觉得，真的没有觉察，我不知道的。然后我跟我先生对话的时候，甚至于很多的时候哈，那时候还没有信主，我们常常跟朋友一起出去嘛，一起吃饭啊，一起聊天的时候，说到一些谈论新闻啊、时事啊，我先生如果有什么看法，他也会讲嘛。他还没讲完半句，我紧接着就会咚咚咚咚把我的想法说出去，然后大家就忽略了我先生刚刚讲的话题，把他的言语停止在了一半，就半截话，就没让他说完。我就开始讲我自己的看法，然后大家就跟着我的看法开始讨论，然后我没有觉察到，久而久之我先生都不怎么开口说话了，特别是如果是跟我的朋友们出去，那整个饭局就看我们热火朝天，一直我就在咣咣咣的讲话。后来我才发现，回家路上我问他，为什么今天你都没讲话，我还嫌弃他，你怎么这么沉默。然后我先生那时候常常看着我就说，沉默也是金子。然后我也不太知道这件事情是不对的。那信主以后呢，真的从旧约到新约，每每读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我真的就觉得有点扎心。比如箴言书中会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我那时候第一次读到的时候才意识到，难道我是个没有智慧的女人吗？然后慢慢读到新约啊，新约也说呀，存长久温柔的心啊，这是一个女人很棒的一个装饰啊。 而且这是贤德的女人应该有的一个装饰，是神看为喜悦的呀。哇，我在想，这长久温柔安静的心显然不是我的装饰，多言多语随便讲话，这才是我的常态。那个时候我知道神看这个品格很宝贵，因为经文说这在神面前是极其宝贵的，所以我就跟神说了，我想要这个神看着宝贵的这个装饰，我也想变得美美的呀，我想成为一个美丽有智慧的女子，不想做这个好像很愚昧的样子啊。可是立下心之顺服，真的操练那可真的不容易，我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勒住舌头，而是慢慢慢慢，就每次错了就跟神说，哎呀，今天又多说话了。好几年以后我才能慢慢慢慢做到，在人群中大家谈论的时候，除非我必须要讲，然后我可以勒住我的舌头了，在人面前，在我先生面前，也可以成为一个比较安静的女人了。后来在长久操练的勒住自己舌头的过程中呢，我忽然发现啊，其实当我安静下来的时候，圣灵就帮助我赐给了我一双可以倾听的耳朵，然后我才发现原来我可以听到更深层的很多很多那些信息背后的故事，我开始学习成为一个可以观察可以倾听的人。
哇，牧远，你刚才提到这一点的时候呀，其实我也想起我自己啊，就是我以前也常常会打断别人的话哈。我刚刚突然就想到了箴言书也有另外一句话哈，是在18章的13节当中说，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
嗯，确实如此啊。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改变我自己这种说话快速不过大脑的状态啊，真的是要咬紧舌根呐、啊。
嗯，
表面看我什么都没有做，我其实在每桌子底下可能在掐自己的大腿，让自己有意识的要勒住舌头。后来就是要咬住舌根，怎么都不能吱声，要等对方讲完话呀。
嗯，那有一个姐妹也跟我讲过类似的操练的方法哈、啊，她说她也是常常在聚会中啊，经常就是快言快语，多言多语哈、嗯。然后呢，她说她操练这个安静聆听的那个过程当中啊，你是在桌子底下暗暗的自己恨不得自己哈、啊、掐自己一下哈、啊嗯。这个姐妹她说她就是啊，用她的手捂住她的嘴唇，
嗯，
她说她就用她的手啊，
嗯，
紧紧的按住她的嘴唇。
嗯，
他说如果啊他没有做这个动作的话，他可能真的又要开口，一开口又是长篇大论开始讲了。
对，我相信呵呵，我也操练过类似的呀。
是，那所以呢我们立志来遵行神的话语，来顺服我们神的心意的时候，确实我们是要刻意的来改变我们的一些过去很多年的一些习惯的，这也确实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实际上啊，我可以告诉听众朋友们啊，我认识孟远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啊，孟远你信主已经有十几年了哈。
对。
那我们两个认识的那个时候呢，其实今天我听你在节目中分享，其实我挺惊讶的。
嗯。
为什么呢？因为当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可以很安静聆听的人了。
嗯。
在我的身边。因为我们常常在一起会讨论节目啊，我们也会比较深度的聊我们啊这各自的生活啊，家庭中的很多话题哈、啊。那个时候你在我的身边哈、啊、你就已经是一个可以很安静的来聆听我讲话的人了。
嗯，是的，我认识你的那个时候已经有信主十几年了呢。
嗯，那所以呢也特别是要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立志在神面前要按着他的心意讨神喜悦而活，圣灵就一定能够帮助我们，他的大能也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做翻转的工作。
嗯，那是的。
那说到这个顺服啊，刚刚我们都讲到的是啊，多言多语啊，快言快语啊，没听完就回答呀、啊、但是你知道啊，在生活中啊也有一些人他的性格天生就很安静啊，他天生就不爱说话呀。我也遇到过这样的姐妹，她就是可以安安静静的不太多说什么啊。那常常我们也会觉得，哇，你看人家天生就不需要操练这个功课呀，多好呀。 我要是能够像他一样，那就轻松了。
是啊，我身边也有这样的，你知道吗？我刚刚信主的第一年啊，我就认识了一个姊妹，我跟她已经在一起教会生活20多年了。她是家中的老三，三女儿，小女儿，全家人都爱她，因为她的个性非常安静，她天然就有一颗安静的心。而且我好羡慕啊，她都不用努力，天生安静。但是她的功课是什么呢？她就是要学习，要讲出来。因为他什么都不说，我原来以为他的家会是很安静的，但是我告诉你啊，他的家并不是安静的家，他的家是他的先生有脾气发的时候也是暴怒的。然后我很好奇为什么呢？因为他什么都不讲，全都做了，然后他的先生就总是发脾气，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后来才知道啊，有的时候顺服不是说。让我们不讲话，对于我来讲，这是我学习顺服的功课。但是对另外一个姊妹来讲啊，顺服可能意味着她要表达出来，她要说出来，她要在关键的时候能够，是一个好的帮助者，是要有言语的帮助的，因为她的先生就很渴望她跟他沟通，跟他说话。
是啊，说到这个天生性格安静、不爱讲话的人啊，可能他需要操练的顺服，恰恰是要在合适的时候要把话说出来。我也确实见到过一个姐妹啊，她们家的情况也跟你刚才说的比较类似哈。有一次在一个场合里面啊，她的先生其实是有一些很不恰当的一些态度和语言啊出现的。那个时候呢，因为我们是一个在一个聚会当中嘛。这个时候我在旁边，我看着都着急啊。就是她作为太太哈，就是她的先生最重要的这个帮助者，坐在旁边，就任凭她的先生那个语言态度特别没有礼貌，一句劝诫的话都没有。哇，我那个时候也突然才意识到，原来我们每一个人操练在神里面、神眼中蒙神喜悦的顺服的品格，其实不是表面上你不要说你就安静。乃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不同的个性，不同的生命成长，我们需要去明白神在我们具体的个人生命里面需要去顺服的那个地方。
确实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才说，我们真的要先好好祷告，让圣灵帮助我们看到我们各自生命中的盲点。这个不能套用的，我不可以拿我领受的经文去判断别人，因为很多神的话语是量身定做给我这个个体生命来看的。那我生命中的盲点未必是别人的盲点啊，而且教会啊，是一个。充满神爱的地方，也是我们弟兄姊妹彼此帮助的地方。所以，一个提醒对我自己也是这样的：当圣灵提醒我在某一些个性、言语、行为上需要改变的时候呢，我是不能用这样子的一个领受去判断别人的言语行为的，因为很可能他跟我要学的顺服功课是相反的。那我们每一个在圣灵里面，靠着圣灵给我们看见生命的盲点呢，彼此只是互相帮助。彼此陪伴，千万不要彼此判断对方。
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心不再隐藏。
说到顺服哈，那在圣经的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节里面啊，主耶稣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我最近呢，在读经读到这句经文的时候呢，我就停留了很久，眼光呢，就盯在了遵守神的命令和常在他的爱里两个词之间的联系是什么呢？那天呢，我在灵修的时候，我就想到，其实啊，我们遵守了神的命令，就等于我们常在他的爱里。
嗯，
那神的命令跟神的爱应该是可以画等号的。
嗯，
所以我就在想啊，如果我又遇到了我不太想去顺服的时候，比如说我要放下我自己的一些想法，或者放下我自己以为正确的那些行为方式，或者是我对他人的一些态度，如果我能够常常思考，我顺服神的时候，我就是等于在神的爱里，我想这会让我顺服的心比以前多了那么一点点，甚至我会觉得我会更愿意为了来享受神的爱去顺服他的命令。
嗯，是啊，其实在学习顺服的过程当中呢，我有一段时间很挣扎，当然那个挣扎的话题并非是多言多语这件事情，因为我生命中还有很多层面都操练过顺服，有的时候呢，圣灵让我做的事情我真的不愿意，就特别不愿意，不愿意到一个程度就会跟神去争辩，凭什么，到底凭什么？很多的时候圣灵都是把我带回到神的爱里，直到我愿意流下眼泪，因为神说我这么爱你，告诉你的是为你的好处，那很多的时候都是神的爱安慰了我，给了我凭什么的答案。慢慢慢慢我才体会，其实因为爱神而顺服，才能生出真真正正一个顺服的种子，而且这个种子又将我们带回到神的爱里，品尝神的爱，它就是一个生命成长的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因为神爱我们，我们顺服，我们顺服又表达了对神的爱，回到了神的爱里面。其实这样的人生是很幸福，很满足的呀，而且那种幸福感啊，是夺不走的一种喜乐。
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神创造了如此特别的你，那他对你也有他完美的计划。神有重要的事情要让你来做，他现在呢，正在预备你，让你能够有能力进入他为你安排的生命之旅。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地呢，那我们呢，就必须要先踏出顺服的步伐。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神，他知道我们未来的路要怎么走，我们也要相信在这一路上，神，爱我们的神不会让我们受伤的。
嗯，
他定了规则是为了我们的好，是因着对我们的爱，而不是为了要让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的难受。所以呢，当我们遵行他的话语，遵行他的命令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产生果效。那当我们不遵循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说的通俗一点，就会乱了套。
嗯，确实，如果不是在神的话语里面啊，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就已经很偏离神的爱了。我们要顺着他的法则生活，其实我们就已经浸泡在神的爱的里面了。其实不管我们是19岁啊，还是90岁啊，神为了他在我们生命中那个美好的计划，每天都会愿意来装备预备我们，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天是不是准备好了呢？这个其实是每一天我们应该在圣灵里面的祷告啊。
嗯，主啊，你在圣经上说，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我喜爱你的律法，因为你的律法是好的，也对我有益。求你赐我能力遵循你的律法，好使我不至于失脚跌倒。请帮助我来顺服你， 让我有信心和平安，知道我是活在你的道路之中。主啊，我的心要在每件事上来顺服你，若我有不顺服的地方，就请让我看见。如果有什么顺服步骤是我不明白的，求你开我的双眼，让我看清楚真相，也帮助我能够有勇气踏出去。没有你的帮助，我知道我无法把事情做好，因此我要来求你赐我能力，使我能够天天遵行你的道路。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你在圣经上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不想要欺骗自己，而不问你，我是否因为做错什么而无法进入你为我预备的一切。所以，请你让我看见我该做却没有去做的事情，也帮助我能够听见你对我的特别的指示。求你透过圣经清楚告诉我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不想因为自己做错事而让圣灵担忧。请帮助我时时刻刻来学习你的话语，以便能够活在你完全的同在里，进入你为我预备的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
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的自由释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